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
耶、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常说我们每一天呢都应该在生活当中带出影响力来。影响力是什么？影响力呢就是改变他人的思想或者是行为的能力，可能是正面的，可能是负面的，他呢透过各种方式呢来实践啊。那当然这个影响力呢它有可能是个人层面的，可能呢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社会层面的，可能呢也是这个投资方面的。那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呢？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专业，我们要有热情，我们要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而且我们要学会思考，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分享我们的故事，展现我们的情感，而且我们要呢实践梦想，提升我们的人格。所以呢小朋友你可以学习呢运用这个说服的原则来带出你的影响力哦。
想。
爱唱歌，
欢迎来到音乐娱乐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要介绍一个最近呢，花儿姐姐看到的韩星啊，韩国的这个明星，他的名字叫做润娥。润娥呢，这个名字很特别啊，润呢就是滋润的润，娥呢就是嫦娥的娥，好，润娥。好，那润娥她是谁呢？来，花儿姐姐先简单的来介绍她一下啊。好，润娥呢，她是1990年5月30号出生的，那她是在韩国担任女歌手，也是个主持人，也是个演员，毕业于韩国的东国大学。她呢是韩国的女子团体少女时代的成员哦。好，那她呢很厉害，因为呢她会唱歌，然后也会跳舞，而且还会饶舌，非常的厉害哦。那后来呢她呢也演了很多的一些电视啊，或者是电影啊，非常多的影视作品哦。所以呢基本上她是一个专业的歌手以及呢演员。那他自己本身呢是出生于韩国的首尔，特别是叫做永登浦区那他跟他的爸爸妈妈呢是住在韩国的江南区的三成洞那他呢在2018年的一月呢就是家人他们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是还蛮大的好，那当然啦，因为润娥他后来呢也是赚很多钱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买了一些房子那他自己本身呢就是毕业于韩国的东国大学的戏剧电影学系也算是呢专科毕业的而且呢他还在2014年的时候担任了韩国东国大学的宣传大使那他自己本身呢也会讲点中文因为呢在2019年12月这个润娥呢他就参加了汉语的水平口语的一个考试然后也获得了合格的成绩那在他的一个记录上面呢看到说其实呢他自己本身是很喜欢开车的，而且他开的这个车子的价钱呢好像还蛮高蛮贵的然后他也曾经呢谈过这个恋爱，但是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的关系就分手了那花儿姐姐刚刚有讲到，其实润娥呢他跟其他的韩国明星一样他们呢都是必须要透过呢成为一个练习生，然后呢在这个练习生时期呢慢慢的去训练自己，不管是在歌唱啊舞蹈方面的一个表现，甚至呢在戏剧上面的一个演出所以他从小呢他就想要成为一个歌手那结果没有想到呢其实他在演戏方面呢也真的是很有天分。好，那记不记得花姐姐呢在上次有介绍过润娥她跟另外一个男演员呢他们拍的一部戏呢叫做暴君的厨师那这部剧呢它是 Netflix 里面呢非常就是受欢迎的一出剧呢，花姐姐呢也有看，也非常喜欢那润娥她呢今年演出了这样子暴君的厨师，那事实上她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小朋友也应该要知道，就是说一开始呢她12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一个娱乐的选拔，就变成一个练习生12岁就是差不多小学6年级她就开始为了出道而做准备，然后呢在2007年7月呢她就先以这个演员的身份呢出道，那后来呢在隔一个月的时候呢她又随着这个少女时代呢就成为了一个歌手，那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人气那出道刚开始的时候她积极参加各种演艺的工作，包括了像广告啊 MV 的拍摄，所以她的人气呢就慢慢的累积因为这个少女时代的知名度奠定了基础。那他自己本身在电视剧然后呢还有在一些 MV 还有在电影方面他呢都非常的用心去演出，所以呢小朋友如果你去查他的一些个人的这个背景资料，你就发现哇他的整个就是 成为这个艺人的过程呢，真的是非常多哈。他的经历跟成就，如果你去查的话，从1990年哈，然后一直到2007年到2009年，就是他出道的时候。然后呢，在2010年到2013年，哦，真的是人气高涨啊，戏剧呢哈演不停啊。然后呢，在2014年到2015年的时候，哇，他又是呢这个成为一个高额捐款者联盟的一个艺人啊，因为呢他赚的钱很多，所以他也捐出去的很多啊。然后在2016年，他就发出了他首张的这个音乐的单曲哦，哈。那在中国的这个人气啊非常的高。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也主持这个釜山影展哦，啊，真的很符合他的专业啊。2018年的时候呢，哈，他呢也就是把一些周边的商品呢，哈，卖得非常的好。好，然后2019年啦，一直到现在2025年，他呢真的是每一年都交出非常令人呢好赞叹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是长存到永久。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创造海洋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掌管黑夜和白昼，他施行奇妙的拯救，他的慈爱总是长存到永久。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好，小朋友，在今天音乐娱乐时间，花儿姐姐介绍就是这一位韩星，叫做润娥啊。好，那润娥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跟小朋友讲到，上次呢有提到她演出了就是暴君的厨师这个韩剧。这个韩剧呢，它是在 Netflix 呢这个播出。在剧中呢，她就演一位呢穿越到朝鲜时代的一个现代的米其林三星主厨，叫做严志勇。然后她跟呢就是饰演这个脾气火爆的燕西君呢，就是李彩文呢展开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啊。那润娥呢，在暴君的厨师当中，他所饰演的角色刚才有讲到，就是来自于这个巴黎的米其林三星的主厨，然后呢以融合了法式还有韩式料理的一个烹饪技巧闻名哦。那他呢在剧中就是赢得了料理大赛之后，因为这个日食而意外的穿越到朝鲜时代哦。那当然他后来在宫廷的厨房呢生存了下来，他必须呢要征服很难伺候的这个暴君呢叫做燕西君，而且要试图去改写命运。那这个角色呢其实让他付出相当多的努力啊，因为呢他必须要真实的去呈现这个角色。所以呢润娥在开拍之前哦，他先接受了3个月的一个专业的料理训练，去学习刀工还有烹饪技术以及法语的台词哦，真的是非常的敬业。那讲到呢润娥在这一出暴君的厨师当中饰演着一位来自未来的米其林三星主厨，那为了要演好这个角色，所以呢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呢去学习厨艺，包括像法式的料理还有不同刀具的使用以及料理的手法，展现了惊人的毅力跟热情，然后成功的把这些呢这个厨艺呢去融入在这个演技当中，让他的角色呢是更具有说服力，那么也让呢该剧成为呢这个最下饭的一个喜剧。说真的一点都没错，花儿姐姐啊都是吃饭的时间呢在看这个暴君的厨师，而且呢真的就是很下饭，因为真的很好笑，所以呢就是一边看一边吃哈，一边吃一边看。那么这润娥呢她在剧中展现的厨艺表现呢因为她饰演就是一位来自2025年米其林三星的主厨嘛，后来她呢就是穿越时空啊到这个古代的朝鲜，她必须要透过她的厨艺呢去征服这位暴君哦。那所以呢她花了3个月的时间去学习这个厨艺，然后包括不同的刀具还有料理的手法。另外呢他在剧中啊也做了很多的法式的美食哦，像比如说炙烧这个鹿肉这是一只鹿的肉这个画面呢真的是非常的精致诱人所以呢让很多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说肚子好饿哦好，他也透过呢毅力还有热情去投入学习哦，展现了这个偶像呢转型演员的一个决心啊，让他的这个角色呢是更具有这个说服力。好，那其实呢私底下润娥她本来就很喜欢料理跟烘焙，那她呢在学习这些厨艺的时候呢她是很沉浸的在她的角色的世界里面。然后呢她也说因为平常她在学那个烘焙技巧的时候，她就很希望自己所学的这些技术可以用在呢她所演的这个角色上面。所以除了这个厨艺之外，因为是法国的这个就是三星就是米其林三星主厨嘛，所以他要用大量的这个法语的台词啊，那其实对润娥来说也是一大挑战，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很喜欢学习，所以他也战胜了这些挑战。那其实在剧中啊看到这个润娥虽然那么厉害，做那么多好吃的，可是呢她的身材也维持得相当好啊。那她就做一种运动法叫4321。什么叫4321运动法呢？就是每天呢10分钟做一个高效的训练，然后把这个运动呢分为4个阶段，4分钟的高度高强度的有氧，3分钟的肌力训练，然后2分钟的中低强度的一个运动，1分钟的伸展缓和啊。那所以呢这个运动法就叫做4321运动法。那这个4321运动法呢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可以去达到燃脂塑形提高心肺功能，改善 它柔软度，好维持它的身材。好，那4321运动法呢，也要搭配一些好这个饮食哦。好，润娥说呢，好，其实光靠运动是不够的，因为运动呢跟饮食搭配才能够事半功倍啊。所以呢，好要吃什么呢？比如说要喝这个绿茶咖啡，要吃小黄瓜，然后要有黑胡椒，要有燕麦片，这些呢都是能够帮助润娥呢，她在这个运动之后，好继续把这个身体呢维持健康，其实更重要了哈。但是她维持了她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造型，让她在剧中可以饰演各样的角色哦。
活在这世界很累，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身体全都感到很疲惫，没动力，没目的，没目标的漂流在人海之间，心脏在跳动，就像例行的作业，没有任何事情想做，没有任何理由想动，我就是个死人，走在路上的一块肉，曾经过得很坚决，不服气，不逃避，不放弃，努力的想要去面对，但发现自己却没办法去改变虚伪的世界，时间在转动，没有一刻要停歇，自己没有那么专业，自己没有能力改变，我就是个死人，走在路上的垃圾的优势，我想缓慢的体验世界，短暂的人生，想要快乐点，好想快乐点，就会被讨厌，就坏了装置，然后才发现，原来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类，没有任何超能力，却还是想要起飞，却下坠，小看我疯癫，再没有能力去疯癫一遍，原来我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人类，世界不会因为我出现而开始改变，再大声还是听不见，我认清自己是个没用的人类，在这世界很累，我的心，我的灵，我的身体全都感到很疲惫，没动力，没目的，没目标的漂流在人海之间，心脏在跳动，就像例行的作业，没有任何事情想做，没有任何理由想动，我就是个死人，走在路上的一块肉，曾经过得很坚决，不服气，不逃避，不放弃，努力的想要去面对，但发现自己却没办法去改变虚伪的世界，时间在转动，没有一个要停歇，自己没有那么专业，自己没有能力改变，我就是个死人，走在路上的人，我只是一个很渺小的人类，世界不会因为我出现而开始改变，再大声还是听不见，我认清自己是个没用的人类，
小朋友，其实呢，有时候我们在不管是电脑或者是电视上面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些不管来自哪个国家的明星呢，当他们呢下定决心要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对我们来讲啊，我们就好喜欢，好想追他，对不对？就是追星啊。其实很多很多的电影明星呢，或电视明星，他们都会有所谓的粉丝。那当然啦，这个粉丝呢，透过他们对这些明星他的作品，或者是他生活的关注，就去支持他或者是崇拜他。所以呢，追星其实带有的正面影响呢，就是它是一个情感的支持，心理的慰藉，然后也可以激发我们的动力，还有价值观，带来新鲜感。但是追星的负面影响啊，就可能会导致呢我们过度的沉迷，或者是呢我们就是心理的问题，或者是模仿他们啊，也是呢非常的危险。所以要怎么样去理性追星呢？就是要远离这个偶像的生活，去亲近了他的作品，然后呢你要学习保持独立的思考能力，来平衡你的生活跟追星这样子的一个平衡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